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们早，上礼拜我们讲什么信息啊？记不记得？建造会幕啊，讲到以色列人甘心的奉献。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一点奉献的事情，其实这是理事会要我讲的，因为他们告诉我说每年这个时候大家觉得有点压力，为什么弟兄姊妹奉献好像总是迟慢啊？不然的话呢，好像眼看今年要过完了，我们对预算不能达到。我们都知道每年感恩节的时候呢，圣诞节弟兄姊妹有额外的奉献。其实啊，我想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建议理事会啊，从明年开始，我们会计年度封从11月开始，一看就很多，就放心了，对不对？11月、12月每个月都有盈余，多好呢，对不对？其实这只是算数的问题，奉献的还是一样的啊。但是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多奉献。上礼拜我讲完以后，有些人不明白，牧师你说为什么我很穷啊？因为住在 Irvine 住在这一带 Orange County 人没有觉得自己很穷的嘛，对不对？我说你怎么不是这样子呢？你看我们一年的预算才36万，对不对？教会预算36万。那我们奉献的人数你除一除嘛，如果照100个人算的话，那一人不是十分之一，所以你算来算去啊，一个人一年奉三万，到后来你算算看，一个人一年的收入大概就是36000块钱，因为奉献你知道这样算，36万除100人就是一个人奉献，你算不36万除100人就是一年有多少奉献？一年奉献3600块钱，很简单嘛。那换句话说，十倍乘上去后，我们的收入不过是36000。那你说不是很穷吗？当然，我讲这个话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的能力不止这些。那有人告诉我，我们这里老年人很多。我说老年人也吃饭的，他们也有收入啊，不是没有收入，不一定是这么多，但是也照着能力摆上。而且神所看的是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像刚才我们读诗篇50篇、51篇。一个很重要真理，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而且旧约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到新约，保罗也是说甘心乐意的奉献。以色列人虽然有十分之一的教导，但是每一分奉献都是甘心的，就被神所悦纳。如果是勉勉强强的，那没有什么意思。神说我并不缺少什么，但是呢，我们甘心乐意奉献，奉献是我们的权利，不是义务。因为我们是对着神的国度的一种投资，我们相信救恩，我们自己相信救恩才会信耶稣，对不对？做了神的儿女，如果真正相信救恩，就知道救恩需要传扬，而我们传扬救恩，叫人可以不花钱听福音，是正确应当的。所以理事会今天我这样讲奉献讲得够了没有？够了哈。今天我们继续看圣经，看民数记。很稀奇一件事情，我也把有些这个传道人的奥秘告诉你们，很多秘密你们不知道。那一天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常常说圣经里有些经文呢太长了，很长很长，不好读。如果你读完民数记第七章，你应当知道这除了诗篇119篇之外，大概是最长的一章圣经，一共有89节。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他重复了12次，除了人名之外都重复了。你知道我讲哪章圣经吗？就是以色列那些百姓的首领摩西告诉他，你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第一天献祭，他所献的有银盘一个重130舍克勒，有银碗一个重70舍克勒，都是按着圣所的瓶里面都装满了调油的香啊，不是调油的面，细面要做素祭，又有今晚一个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然后又说要献上一只公牛啊，公绵羊，然后要献上这个，我们就看一看好不好？我们看看民数记，因为你发现我也不太会背，对不对？啊，我们来读哈。那我们读第七章，一开始就读好不好？第七章从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11节，好吗？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11节。 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他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他成圣。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棚子车和12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在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把两辆车、4只牛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4辆车、8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因为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辖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啊，这一段讲什么？头一段事情就讲到摩西立起会幕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先是用油抹了坛，用膏抹了，每一件坛上每一件事物都膏抹了。注意到第一次膏抹没有血，为什么？还没有献祭，所以没有血，对不对？所以第一次当他立起会幕的时候，请问弟兄姊妹们，读完出埃及记知不知道哪一天立起会幕啊？哪一天呢？哪一天是出埃及记之后怎么样？第二年第几个月啊？没有把握了啊，回头看出埃及记第40章，一看就明白了，好吗？我们来看一看，如果不明白随时回来看圣经，这样你就慢慢明白，越来越熟悉了。好，出埃及记第40章怎么样？正月初一日，他们也卷的好日子，正月初一日，对不对？不是二月。那刚才哪个讲二月的？现在要知道，一个是正月初一，一个是二月初一。二月初一做什么事情啊？其实是有道理的。我相信你民数记是读了，为什么呢？因为民数记第一章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西乃的旷野会幕中小谕摩西，什么？他们数点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会幕立起来之后，他们在西乃山下面待了一个月，做什么事情？哎，就跟今天这章圣经有关系了。然后一个月满了之后呢，军队就要起行了，所以就数点军队啊。这里又是一大串的数目名字，好难记啊，好难背啊。这个立位，这个民数记真的难背，尤其名字难搞，数目也难记。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他数点百姓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数的，有时候数到多少几百人，刚好是个整数，那里50人刚好是个整数，就没有再数下去了，所以他们也是四舍五入的，不会那么巧，每个支派都刚好几百人，尾数没有的。不过有一个呢，50个读到那里50个人，为什么？因为大概49、51，你说是归到200的还是100的，不好归，就把你50留在那儿了。所以他们也是大约的数目，但是这些数目圣经里面还有名字，所以告诉我们说，不仅是数目还有名字，尤其是那些领袖，这些名字很重要的记载。你们读了民数记这么多名字，有没有认识的？有没有认识的？有，是谁啊？摩西认识吗？利未、亚伦认识吗？对不对？他不认识你，你认识他吗？对不对？你认不认识？认识。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认识的？新约里面你有没有读到家谱啊？耶稣基督家谱，这里读到一个，我们底下看12节。12节说什么？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记不记得这个人呢？新约读了没有？读到他的名字没有？新约读了没有？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家谱读过没有？还是偶尔家谱可过去了？多少人会耶稣基督背家谱会背的？我不相信有人哈，你不要举手。你如果一举手，我真的要你背了。那你要我背，我会背几句？要这个大概会背一些哈，不会全部背。但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是在家谱里面的。所以这些事情，你看见神做事，每一个人的生命跟他们的 在一生中间所做的事情，他们的子子孙孙，神没有一个不知道的。而且记载在圣经里面，叫我们看见神尊重每一个人。当然，这些人也有好的，也有坏的。而且事实上，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并没有进迦南地，我们知道，对不对？进迦南只有两个人，所以名字虽然这么多，很多人还是没有进迦南地。但这个呢，是我们读民数记里面所发现有些基本的事实是什么？所以这里有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讲了两个日子，对不对？一个是二月初一日，一个是一月初一日，对不对？现在回头看第七章，第七章怎么样？这是哪一天发生的事情啊？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又高抹了，使他成圣。第二节说，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是哪一天？是哪一天？是二月初一还是一月初一？一月初一，一月初一。那么第一章是哪天？二月初一。哎，第七章发生的事情在第一章之前，但记载在第一章之后，在第七章。为什么？你如果仔细研究圣经，你就慢慢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民数记整个的说起来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开始往前走了。可是呢，这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他讲完了一些祭司的规则之后，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做拿西尔人的律，还有很多律法之后，因为这些是他们要遵守的，建立会幕，开始 organize。 当摩西把会幕立起来之后，以色列人开始组织起来，按照各个支派各个宗族开始走路。记不记得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按照次序走啊？出埃及怎么出去的？哎呀，我们读出埃及记读太久了，忘记了，对不对？读出埃及记跟民数记不同在哪里？因为民数记 organized， 有组织了。出埃及就是怎么样？他说耶和华的军队都出来了，其实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能够管理的，不能够治理的。但是神把他们都带出了埃及，而且经过了红海。现在建立会幕以后，你注意到了，民数记开始讲怎么住营法，对不对？在这个之前没有讲哦，因为没有会幕，你们随便住好了。到了有会幕之后，以会幕为中心，弟兄姊妹们，今天信主的人，教会的生活是他的核心，而且是他核心价值。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教会生活。所以有些人问说，为什么你信了主就好了，不要来聚会，反正耶稣基督已经救了你了？不同，因为你是乌合之众，除非你在教会里面变成编组训练有素的军队，能够做属灵的征战。所以民数记的价值在这里，叫我们看见这个师母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摩西安排是照着自然的规律。头一个营是谁啊？犹大。然后他周围的呢是谁？都是利亚所生的。最后那个便雅悯支派跟他的哥哥约瑟所生的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又组成一对。其他是妾，当然还有这个后生的两个啊，拉结后生的两个都跟其他妾两个编组在一起。每一对是三个支派。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啊？当然圣经不能每一件事情都告诉我们，可是我们知道神的儿女，神的工作在侍奉上面是有次序的。好，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们是哪天奉献的，哪天行奉献的。刚才我们不读了吗？亚米拿的儿子拿顺，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贡物。大家记住了吧？会背了哈。如果你不会背，你再读十一次你应该会背。因为什么？每一个支派都同样再重复一遍，只有一句话不一样的。在这十二次重复中间，哎，你仔细读，有一个字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读出来，你就仔细读过了。如果你没有读出来，证明你没有读过，没有好好读。我讲的话是真的，你去回家再查。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要读十二次？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你知不知道？ 这是有史以来以色列的百姓按照编组按照次序来参与侍奉。所以我今天取的题目叫做敬拜和侍奉的全民参与。弟兄姊妹们，十二个支派从前是散住的，现在编组起来了，他们开始各有职责各有任务，也都参与了侍奉。而且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每一个男丁能出去打仗男丁都到摩西面前跟几个首领面前自己报家谱，让他们知道他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支族出来的，编组起来。有一本本子，很多教会都有会员名册，有些教会的名册会员名册叫做生命册，听过没有？生命册。有一天一个弟兄不高兴了，他说我要离开教会，请你把我从生命册上除名。这个严重了，严重了。其实我们弟兄姊妹离开教会不来聚会从来没告诉我们的，不见就不见了。有好多弟兄姊妹没有来聚会，我心里想到有几个年轻弟兄年轻人没有来聚会，心里常常想，哎呀，怎么跟他们接触。神没有忘记，是我们忘记，但是这些事情都在神的手中有纪念。神，刚才我们读了诗篇50篇51篇，没有一件事情神不知道。那为什么这里摩西要12个支派每个支派来献祭？你有没有想象，能不能想象这里？我相信那天早晨你知道献这么多东西这么多祭物啊，有多少燔祭要献呢？再看一看，燔祭什么？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然后什么呢？还有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然后说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有多少祭物要献上啊？你数数看。那天礼拜五我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晚上查经是聚餐，所以我在教会做饭，买的是一只整鸡啊，我只要用它鸡胸脯就怎么样，就把鸡胸脯割下来，把其他的事情包在里面冰冻起来，花了我45分钟切鸡啊。弟兄姊妹，你算算看，这个牛切一只牛要多少时间？想过没有啊？现在有电锯下去好的，对不对？还要剥皮啊，剥皮整个剥下来的呀。鸡皮好剥，牛皮不好剥，我告诉你。怎么剥法？弟兄姊妹们，祭司要一把利器的。还有你知道这个按照它的分量，按照肉要把它切成块，把内脏洗干净，把脏物都除掉。一样一样都照着律法，摩西想的怎么做法要照着做的。那整一只牛要多少时间呢？你算算看，这么多祭物要做，要不要一天呢？当然不能一天不做完，因为第二天祭物又来了，是吗？我跟你讲，那一天以色列百姓不想看也得看怎么献祭，这个十二天里面就训练他们什么叫做献祭。所以我说全民的参与，不光是十二个领袖，这个十二个领袖真是了不起的。他们能管多少人呢？每一个管理人不一样，最大的支派犹大支派多少人？7万多人。最小的几个支派，一个便雅悯支派，一个马拿西支派，都有3万多人，3万2千人，3万7千人，3万几千人。很多人，一个领袖要管这么多人，怎么管法？请问你怎么管？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这些就是管理天才呀。今天一个小小教会几百人，管得好管不到，像这种管理人行吗？都很差呀。你管7万人看看怎么管法。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说话，而是他有影响力，所有的人都参与。真正的管理，什么叫管理？管理就是让别人去完成任务，你一个人做不了。教会应当有团队的观念，团队观念重要的就是人人都参与，但是不是漫无目的，不是一盘散沙，不是乌合之众， 像当初他们出埃及一样，没有训练，没有经过编组。摩西在这里训练他们。这些首领们怎么能做首领？当然可能是他们中间推举出来的，都是有能力的人。而这些人你看，当天会幕立起来的时候，摩西高抹了会幕之后把首领叫来，他没有叫60万人都来呀，12个首领叫他们奉献，第一个奉献。所以弟兄姊妹们，作为首领应当凡事领先。我说一句话，理事们看看钱不够了，教会钱不够了，你先奉献了，你不奉献别人怎么奉献呢？你自己要献上1/10，别人才会服你，服你知道这个人是肯为主摆上的，所以你的管理就容易了，就不难了。如果牧师也不奉献，长老也不奉献，执事也不奉献，你说弟兄姊妹你们都奉献吧，没有用。所以长老们执事们怎么做领袖？第一个，身先士卒，做榜样。这些人来了，摩西说你们奉献，每两个首领献一辆篷车子，每一个首领都要献一只牛。注意啊，这不是献祭的哈，是做礼物给神的。为什么？会幕中间的用处。刚才我说做祭司多有一把利器哈，利未人也不得了啊，你看看以色列人那个会幕拆卸的工作有多少。而且因为他们是在什么旷野里面要走来走去的，会幕立起来，会幕起来 立下跟拆营都要花时间的。云彩几时起行，以色列人就起行了，云彩几时停止，以色列人就安营了，头一个就把会幕搭起来。会幕搭起来里面的器具怎么样？在至圣所里面的东西是属于哥下子孙看管的，里面是什么？施恩座，就是约柜，里面最重要的约柜。好，其他是什么？哥下子孙要管一些东西，这个格顺子孙他们要管圣所里的东西，陈设饼两个桌子，然后金灯台，还有一些会幕门口。利未子孙米拉利要做的是搬什么？搬那个铜座银座。会幕是建立在几个银座上面，每一个银座多重啊？一个银座多重？多少？多少？读的出埃及记没有记得银座多重啊，真是可惜了。90公斤差不多，一个他连得。90公斤一个人不容易搬的。所以神怜悯他们，为什么？给他们牛车呀。你搬一个鸡，搬一个带毛的座，哎呦，搬了半天已经赶不上队伍了。所以给他们牛车，圣所里的器具，祭坛，大的祭坛，利未人管的。米拉利子孙要管这个，因为在会幕外面很容易分三进，最里面的至圣所，然后外面一点的圣所，最后是外面外院。外院都是米拉利子孙管，圣所都是格顺子孙管，比较轻一点也蛮重的，所以就两辆牛车，这个四只牛就可以了。米拉利都是大家伙大东西啊，这是什么飞达搬运公司的事情，搬运公司事情啊，他们天天要搬的。所以给他们4只牛8辆车子，大东西可以放上去。神很怜悯以色列百姓，神特别怜悯那些侍奉主的人，免得他们真是累死了。很有道理，对不对？这些都是礼物而已，没有真正献祭。那么哥下子孙，你说他们最兴盛了，就是一个约柜，所以他们用肩膀钢抬，不需要用车子。而且神不喜欢用牛车来抬月柜。以后发生一件事情你要知道是什么，乌撒的手在拿耳梗的和田，他们把月柜从非利士人带回来的时候，在拿耳梗的河场，非利士人不知道用牛车把他们搬回来，结果以色列人照样做，非利士人没被击打，以色列人照样用牛车的时候，牛是前蹄，拿梗的和田，牛是前蹄，乌撒就想要扶住约柜，结果神就击杀他，因为不可以用手来接触约柜，只有以色列人当中被拣选的哥辖子孙能够肩膀来钢抬，都是有原因的。我们读圣经如果不能够前后连贯起来的话，你读那么奇妙。 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恩待侍奉他的人，利未人，给他们车子用。好了，剩下的十二个首领献完了一次的事情，一次性就解决了，要不了十分钟都来了，剩下的开始献祭，工程就大了。弟兄姊妹，刚才我说了，以色列百姓不想看也得看，因为那是唯一今天的活动，今天的活动就是献祭，没有别的事。你可以去做别的事， but you miss all the fun， 所有一切有意思的事情都发生在会幕面前，在那个祭坛那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